第七章，耶罗伯安。所罗门从前的仆人耶罗伯安既被背叛犹大家的以色列十个支派拥立为王，他就有机会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发起明智的改革运动。他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曾显明自己有适当和稳健的判断力，他多年来忠诚的服务使他有资格贤明的治国。可惜耶罗伯安没有以上帝为他的倚靠。耶罗伯安最大的顾虑就是恐怕他臣民的心将来有一天会归向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统治者。他认为如果让十个支派像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一样，时常到犹大国的古都去参赴圣殿中所举行的礼节，许多人可能要重新效忠那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政权。所以耶罗伯安在与他的顾问商议之后，就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措施，想要尽量减少他治内叛乱的可能性。为实施这项计划起见，他在他新近建立的国境之内设了两个敬拜的中心，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他请十个支派的人不要到耶路撒冷去，而在这两个地方敬拜上帝。耶罗伯安为安排这一次的转移，便将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来象征看不见的上帝，借以迎合他们的想象。因此他就命人铸造两只金牛犊，安置在那两个指定的敬拜中心的神庙里。耶罗伯安这种拿偶像来代替上帝的作为，直接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耶罗伯安急于阻止十个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去，甚至没有看出他这项计划的基本弱点。他没有考虑到将以色列的祖宗在埃及为奴几百年中所熟悉代表神明的偶像放在他们面前，乃是极大的祸害。耶罗伯安新近在埃及寄居，应该感觉到将异教的偶像放在百姓面前是多么愚妄。但他存心劝诱北部各支派不再每年到圣城去，致使他采取了这种最不智的手段。他强调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样他就劝服他们跪拜金像，并仿效外邦敬拜的方式。耶罗伯安王也设法劝诱有些住在他境内的利未人充当新近设置在但和伯特利神庙的祭司，但是他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得不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许多忠心的人，包括大多数利未人在内，警觉到形势可危，就逃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神圣的律例敬拜。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耶罗伯安这样大胆废弃上帝所指定的制度而公然反抗上帝，是绝不容轻易放过不予谴责的。正当他在伯特利所设置的异邦秋坛前献祭烧香的时候，有一个神人从犹大国来到他面前，奉命谴责他擅敢倡导新的敬拜仪式。先知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历时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耶罗伯安看见这事，心中就充满了反抗上帝的意念，想要制止他传达信息的人。他大为震怒，就从坛上伸手呼叫说：拿住他吧。可是他那暴躁的举动却受到迅速的惩罚。他向耶和华使者伸出的手忽然变成枯干无力，不能弯回了。王惊恐万状，于是恳请先知为他向上帝代求。他恳求说：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你上帝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耶罗伯安妄想借着奉献外邦的秋坛而为之加上一点神圣的色彩，必使人尊崇这坛，以致轻看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对耶和华的敬拜，但结果却是徒然。以色列王原因先知的信息而悔罪改过，放弃的使众民偏离真正敬拜上帝的恶行，但他硬着心肠坚决随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伯特利举行着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还没有全然刚硬，许多人还可接受圣灵的感动。主定要趁那些骤然被盗的人入迷途其未远之时，纠正他们的错误。他差遣他的使者阻止拜偶像的节目，向王和民众显明他们被盗所必有的后果。坛的破裂乃是一项征兆，说明上帝并不喜悦这种在以色列中所行的可憎之事。主愿使拯救不行毁灭，他喜爱拯救罪人。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他用警告和恳劝呼召不顺从的人停止他们的恶行，归回他而得胜。他赐给他所拣选的使者以神圣的勇敢，必使凡听见的信息的人感到惧怕，因而悔改。神人谴责王的时候是何等的刚毅，这种刚毅的气概乃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其他方法足以谴责流行的邪恶。主赐给他仆人勇敢的心，使听见的人得到持久的印象。主的使者切莫怕人，务要为正义而毫不畏缩的毅力，只要他们倚靠上帝，他们就不必惧怕，因为那赋予他们使命的主也给予他们保证，要保护看顾他们。先知传达了他的信息，正要回去的时候，耶罗伯安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先知回答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先知若坚守他的宗旨，毫不迟延地回到犹大去，那就好了。但当他从别的路回家去的时候，他被一个自称为先知的老人追上了。这人惶恐神人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人再三述说这段谎言，恳切敦劝，直到神人被他劝服同他回去。因为真先知做了一件与他本分相悖的事，所以上帝让他遭受违命的刑罚。当他正与那请他回伯特利的老人一同坐席的时候，全能者的灵降在那先知身上，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个宣布厄运的预言不久就正确的应验了。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背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那不忠心的使者所遭受的刑罚，更加证明他向伯特利的秋坛所发的预言是真实的。如果先知在违背主的命令之后仍得以平安回去，王就要拿这事作为他自己不顺从的借口。在破裂的坛、枯干的手和他胆敢违背耶和华命令之人所遭受可怕的厄运上，耶罗伯安理应看出一位被触犯之上帝的不悦，而且他理应从这些刑罚中得到警告，不致在他的恶行上顽梗不化。可是耶罗伯安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这样 他不但自己大大犯罪，更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并且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在耶罗波安作王22年动荡不安的时期即将结束之际，他与接续罗波安做犹大王的亚比亚征战，结果遭到一次惨败。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在耶罗波安做王时所开始的悖道越来越变本加厉了，结果是以色列全然败亡。就在耶罗波安去世之前，那位住在示罗的曾于多年前预言耶罗波安做王的老先知亚西亚宣称，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然而主在尚未尽可能引领以色列回头效忠他之前，他绝不丢弃他们。但经过漫长的黑暗年日，当一个王接着一个王起来公然反抗上天，引领以色列一步深似一步的陷入拜偶像的恶习之中时，上帝曾三番五次的向那被盗的子民发出警告，他借他的先知给他们各样的机会去遏制被盗的狂澜而归回他。在国家分裂之后的年日中，有以利亚和以利沙为以色列人做工，又有何西阿、阿摩斯和俄巴底亚在国内发出温慈的劝告。以色列不断有高尚的人为上帝救人脱离罪恶的大能做见证，就连最黑暗的时辰，也有一些人仍然效忠神圣的统治者，而且在偶像崇拜之中，他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却度着无瑕疵的生活。这些忠心的人乃是列在渔民之中的，耶和华的永远旨意终必借着他们完全实现。